天父，感谢你借你手所造的宇宙，你所赐下的圣经和你的独生爱子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一位大能、美丽、慈爱、圣洁、公义、信实的神，无人能够与你相比。天父，唯愿世人都认识你，就像牛认识它的主人，驴认识它主人的槽。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明白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顺服你，效法你，在这个世界做你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20和21章。那我的和合本圣经呢，给这两章里的标题，一个是20章是设立庇护城，21章是立位人的诚意。那在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些回顾。这是我在约书亚记的第一次讲道当中给大家看到的这卷书的结构啊。1到5章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6到12章是夺取应许之地，13到21章是分配应许之地，22到24章是侍奉神与应许之地。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到是20和21章，这是在我们的第三部分啊，这卷书的第三部分，在分配应许之地的部分。那我们呢也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学的章节的内容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那第一章是神呼召约书亚啊，我们慢慢带大家回顾一下。第一章是神呼召约书亚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第二章是约书亚派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你知道妓女拉合隐藏了他们啊，也是搭救了他们。那第三章是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约旦河，神让约旦河的河水断流啊，他们走干地过了约旦河。第四章呢是以色列人他们按照神的吩咐立石为祭，纪念他们神让他们走干地过的约旦河。那第五章是约书亚奉神的命令呢，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然后他们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那我们看到第五章最后也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自己到来，亲自要带领以色列人夺取迦南地。这五章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第六章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耶利哥城啊，在祭司抬着约柜吹号吹角啊，然后以色列人绕城的过程当中啊，耶利哥的城墙倒塌，耶利哥城就是以色列人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攻下了。然后第七章我们知道是犹大支派的一个人，犹大支派的一个子孙亚干啊，亚干他私自的藏了神其实说耶利哥城的一切东西都当灭的啊，但是亚干呢没有听神的吩咐，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私自藏了当灭的物，导致了以色列人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了啊。这是第七章。但是第八章的时候，神重新的振作了以色列人啊，神叫他们埋下伏兵，然后他们攻下了爱城。第九章是也是我上一次讲到的内容，是基遍人啊，他们其实是迦南地神要他们灭掉以色列人灭掉的七个民族之一的哈，他们是细微人的一支。但是基遍人呢，他们向以色列人撒谎，然后骗取了约书亚跟他们立约。这是第九章。那我上次在讲第九章的时候，我也顺便讲到了10和11章，因为我们讲到的时候没有安排这部分内容。第十章是耶路撒冷王召集南方的五个王来攻打以色列人，那约书亚击败了南方的联盟。第十一章是夏所王纠集北方的诸王攻打以色列人，那约书亚击败了北方的联盟。 第十二章呢，实际上是一个总结哈，因为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夺取迦南地就再次结束了。第十二章实际上这卷书把摩西和约书亚击败的诸王全部罗列在那里。啊，这几章是夺取应许之地这卷书的第二部分。那接下来第十三到二十一章是分配应许之地的部分。那第十三章呢，实际上是重复了民数记的三十二章，实际上是把摩西在世的时候将约旦河东的土地分配给了两个半支派，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十三章实际上是重复民数记三十二章讲到摩西对约旦河东土地的分配。那十四到二十一章是约书亚分配约旦河西的土地，这是约书亚做的。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这个部分的内容哈，这个中间的部分内容，十四到二十一章，约书亚分配约旦河西之地。那约书亚分配约旦河西之地是以加勒德西伯伦为业开始。大家还记得加勒是谁吗？这是我们上个主日学习的内容。还记得加勒是谁吗？加勒是当初摩西派去窥探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之一了。那十二个探子当中，其中有十个探子回来之后都报恶信，对吧？说那地的人都是伟人，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一样，他们的城又宽大又坚固，我们不可以上去，我们上去就会灭亡的。但是只有两个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相信神的应许。那结果神让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部男丁，那一代成年的男丁全部死在旷野，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忠实的探子他们活了下来啊。那上个主日我们在十四章里面，我们读到十四章的六到十五节里面，我们读到摩西对加勒的应许啊，实际上是神借摩西对加勒的应许。摩西当初向加勒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摩西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在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在分配约旦河西之地的开始，一开始神借摩西对加勒的应许就成为了现实。这是分配约旦河西之地的一开始，是加勒得地。那分配约旦河西之地的结束是约书亚得地。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的四十九到五十节，这儿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就把地分完了。我们看到约旦河西的土地，也就是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分配，是以当初这两位忠实的探子加勒和约书亚得到各自的产业开始和结束。在这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神对他这两位忠心的仆人的应许的成就，正如神对拉赫的应许成就一样啊。我们看到神的信实。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二十章设立陶城和二十一章利未人的诚意。我们先看二十章。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我这个绿颜色的部分实际上是新译本哈，他要住在那城里，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利亚巴。基利亚巴就是希伯伦，就是加勒得地的那个城，是加勒所为业的得为业的那个城。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变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城邑，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的人手中，等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是第二十章的经文。我想请大家再看两段背景经文，我们好对今天的经文多一点的理解。这两段背景经文，一个是民数记的35章9到34节，另外一处是生命记的19章1到13节。那民数记的35章9到15节，大家如果很快的看一下，是跟我们今天的经文几乎是一样的。这是35章的9到15节，神叫他们要分出6座城来给那些误杀人的，好让他们逃避报血仇的人。那接下来神就定义呢，什么叫故意杀人，什么叫误杀人，哪些算是误杀人，哪些是故意杀人的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神说人如果用铁器打人，把人打死了，那他就是故意杀人。他用铁器打人把人打死，他就是故意杀人，那故意杀人呢要被治死。那如果是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用大的石头不是小的石子儿，打死了人，那也是故意杀人，也要被治死。那如果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那也是故意杀人，也要被治死。那报血仇的人必须亲自杀那个人，一见到他就要杀掉，这是神的吩咐。那还有，如果是因为怨恨把人推倒了，或是你埋伏往人身上扔物把人打死了，或者是你因为仇恨用手打了人，以至于人死了，那也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人也要一看见他就要把他杀死，这是故意杀人的。神定义哪些是故意杀人，那哪些是误杀人的呢？神说倘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了，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到人身上的，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是与那个人无仇的，也无意害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神说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神叫人怎么样救误杀人的，神说这是要在你们当中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好，接着神说误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那逃到逃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32节是指那些误杀人的人， 误杀了人，他们逃到了逃城，你也不可以受属价，不可以受他的属价，让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回到本城，一定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可以回到他原来的城。神说这样你们就不误会，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好，我们再看另一段经文，是生命记的十九章。这是摩西说的话，摩西重申神的律法。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分定三座城，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凡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下面举了一个无心杀了人的例子啊。他说，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子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这是无心误杀人的，无仇恨误杀人的，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为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给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摩西在这儿说，神如果把应许，如果你们遵行神的吩咐命令，神把他应许的所有的地全部都赐给你的话，你们在这六座城之外，六座逃城之外还要添三座逃城，免得无辜人的血流下来，被流出来，让这些人逃到流城里，逃城里面去。摩西接着说，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这指的是故意杀人的人，故意杀人的人即便逃到了逃城，你也要把他交出来，要叫报血仇的人将他致死。神说，也是摩西借神，摩西说神的话哈，你也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那我们刚才读到了今天的经文，还有民数记和生命记中的相关的经文呢。我们刚才看到有两部分，两段的经文都提到住在逃城的人，逃到逃城的人，住在那里面的人，住在逃城的人要保护误杀人逃进来的人，一直要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大祭司死了，这个误杀人呢才可以回到他的本城里面去啊？那圣经的学者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大祭司他是为人赎罪的，大祭司他自己死了，象征着他已经替这个误杀人的还清的血债，还清的罪债。所以那些报血仇的人，如果大祭司死了之后，报血仇的人不可以再找那个误杀人的人来报仇了，因为大祭司已经赎了他的罪，大祭司死了已经赎了他的罪。我很感谢今天早晨 John 带我们读了 希伯来书的那一章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是耶稣基督到来之后，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赎了罪。在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在旧约当中是大祭司替以色列人赎罪的，所以大祭司死了，那个误杀人的人他的罪也已经就洗清了，那报血仇的人不可以再追究他的责任。但是那些误杀人的人也不可以说我一点责任不负担，这就是为什么误杀人的人他要在那个陶城里面一直住到大祭司死了。他住在陶城就相当于他坐牢，他没有选择随便住在哪里的自由，他必须住在这个城里，就相当于他受了监禁啊，相当于他受了当受的惩罚。好，刚才我们从所读的三个地方的经文哈，约书亚记、民数记、生命记当中，我们看到神对故意杀人和对误杀人的处置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其实体现出来的神的心意是一样的。神的心意只有一条，就是你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啊，不管是故意杀人的你要把他致死啊，不要让他流无辜人的血，那误杀人的你不可以让他丧掉性命，因为报血仇的人如果杀了他的话，那报血仇的人流了无辜人的血，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总之啊，不管是神对故意杀人的处置还是对误杀人的这个交代啊，宗旨是一样的，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那我们要因为神说啊，你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是因为你不可以玷污你所住之地，因为那也是我所住之地，因为我住在你们中间啊。关键是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玷污了我所住之地。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段经文呢，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啊？这是在讲差不多三千五百年前。犹太人当中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从这当中看到了什么？3500年前做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相干啊？那我们要来问这个问题。那我想从今天的这几段经文当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三点。第一点是神的公义。神对待一个人，我们看到神对待一个人不单是看这个人做事的结果，神看的是这个人的内心，你看到了吗？神不单是看这个人做事的结果，神看的是他的内心。同样是杀人，神说故意杀人的你要把他致死，误杀人的你要千方百计的保护他的性命。所以神看人不是看他做事的结果，不是单看他做事结果，而是看他的内心。这提醒我们保守我们心的重要。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在马太福音15章，法利赛人和文士我相信你一定记得那一段经文。法利赛人和文士直问耶稣啊，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守犹太人洁净的规矩，他们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不洗手？那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然后门徒进来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那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说，入口的东西就是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你吃了你最后是排泄掉了，排泄到了厕所里面。但是耶稣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胆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耶稣说，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误会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今天的经文体现的是神的公义， 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而不单是看人做事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常常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在说一句话的时候，先审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我们要问自己一下，我们要求圣灵啊，我们当然也要自己培养我们自己这个习惯，有意识的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之前，我们先审查一下自己，问我做这件事情，我说这句话，我的心正不正？我的心是不是在神要他所在的地方？我做的事情表面上可能是在服侍教会，我做的事情表面上可能是在关心弟兄姐妹，但是在心底我们要诚实地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私心在里面？我有没有私心在里面？这里面有没有我个人的利益在里面？我是不是在追求我自己的名声？我热心的侍奉是不是在追求人的赏赐而不是神的赏赐？我们要问自己，我的心正不正啊？那上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上个周一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6:7-8啊，我觉得这一段经，这一句经文，这两节经文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英文是 God is not mocked， God is not mocked，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情欲这个词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很好啊。希腊文里面实际上是指 flesh， 新译本翻译的是顺着肉身撒种的。如果你要迎合你人生肉身的罪性啊，这个罪性不仅仅是指情欲，不仅仅是指sexual 这方面的不好的欲望，这个情欲是指我们所有的人的罪性当中出来的欲望，比如说我们贪婪呢，比如我们恨人呢，这都属于 flesh， 保罗说你顺着这个你的 flesh， 你的罪性撒种，那你必从你的罪性受败坏，但是你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一点，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神的公义。神看人不是单看他做事的结果，不是刚看他杀了人，而是看他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杀的人，是误杀还是故意杀。神看的是人的内心。那我们从刚才读到的几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神的圣洁。你刚才 看到神刚才说的话，你们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因为你们流了无辜人的血，就是玷污了我所住在其中的之地。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一定是相连的。你放心好了，凡是有不公义的地方一定是不圣洁的，只要是有不公义的地方一定是 不圣洁的，不管这个不公义是在哪里。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不公义的地方，那这个教会也是不圣洁的。创世纪的6:11是这样来描述挪亚那个时代的。创世纪6:11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后面说地上满了强暴。地上满了强暴，也就是说地上满了不公义，这是世界败坏的标志，这是世界败坏的体现。这个世界失去了神起初创造之时的美好，创造之时的完美。但地上满了强暴，满了不公义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神当初起初创造时的那个神看为善的、看为好的那个世界，已经是不是圣洁的了。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的第三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最根本的一点是神对生命的看重。 神看生命为宝贵，这是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设立逃城。最根本的一点是神看生命为宝贵。刚才我们读到哈，我刚才其实是用红字显现出来的，是神叫以色列人将他们的地，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将他们的地分为三段，你还记得吗？每一段设立一座逃城，而不是把三座逃城都集中在北方，或者是将三座逃城都集中在南方。神说你要将地分为三段，每一段设立一个逃城，这样逃命的人他不管在哪里，他从四面八方都能够很容易逃到那个逃城里面去，他不用跑很远的路就可以逃到逃城去。而且神刚才我也是用红字显现，神叫以色列人说你要为他们预备道路。所谓预备道路，就是说你要让通往逃城的路好跑好走，这样他们能够逃命的人可以很顺利的逃进逃城。那以色列人最终设立的那六座逃城哈，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在约旦河西，他们最终设立的那六座逃城，如果我们读完21章的话，全部都在利未人的城邑里面。那六座逃城都在祭司利未人的城邑里面，他们要么是位于一个支派的中心地带，要么是位于两个支派土地的交界上，为的都是逃亡的人可以方便到达。我在这张地图上，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土地的分配图，每一个圆点子红点子就是逃城。我们看到约旦河西的这六座逃城，北部这是拿弗他利地，这是中部示剑，这是南部希伯伦，就是加勒的德维叶的这个地，这是约旦河西。那约旦河东的，你看到这地方是这个地方应该叫做戈兰，这是东马拉西的这个地方是在加德支派和东马拉西支派交界的地方，这是拉莫，这个是在流便支派里面的比西。这三座逃城，这些逃城要么是用位于中心地带，每一个支派的中心地带，要么是在两个支派之间交界的地方，像世界，像这个拉莫，都是为了让逃命的人能够很容易逃达那地方。那这六座逃城当中，其中有两座，一个是世界，一个是希伯伦，都是战略要地，没有人不知道怎么往世界逃，没有人不知道怎么往希伯伦逃，都是很容易交通很便捷的地方啊。神通过这些吩咐，实际上是为误杀人的人提供的最大的生存的机会。那刚才我们也读到，神设立这些逃城不单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而设，也是为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而设。其实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在里面看到很多血腥的场面，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第10章第11章可以说是杀人成河啊。这卷书可以说我们在中看到的是杀人成河的一卷书。但是你再看神在设立逃城这一件事情，就在保存那些误杀人的人这一件事情上，你看到神对一切生命的看重。神说你要怎么样设立逃城，这个逃城不光是为你们以色列人设，也为一切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而设。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神对一切生命的看重。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迦南地那些被灭的民族啊，如果不是罪有应得的话，神不会叫约书亚叫他们，让约书亚把他们灭绝尽尽啊。其实神是看重一切的生命的，除非他们是罪有应得。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知道神在旧约当中吩咐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吃血的，对吧？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是不会吃血的，为什么不吃血？因为神在利未记当中说，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血就是活物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那在创世纪的第9章在大洪水之后，神也这样对挪亚和他的子孙们说，第2段经文神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注意下面，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我们一起读，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为什么不允许人吃活物的血？为什么不允许你流无辜人的血？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看生命为宝贵。那这告诉了我们什么？神看生命为宝贵，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神自己看生命为宝贵，这也神也希望我们尊重生命，珍爱生命。除非一个人犯了在神看来是当死的罪，否则人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除非他犯了在神看来是当死的罪，否则人没有权利剥夺他的生命。2016年，中国发生的一起轰动全国上下的案件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叫雷阳案件这个人是雷阳他是我原来教书的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的，然后在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2016年的5月7号，2016年的5月7号晚上大约9点钟，那这位29岁的年轻人雷阳，那天是他的结婚纪念日，他从他的家里，他的家是在北京昌平，他从他的北京昌平的家里面出发去首都机场接他的父母亲和亲戚，因为他的妻子刚刚生了孩子，他的父母亲和亲戚来探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他是晚上大约9点钟离开自己的家，凌晨1点钟的时候，他的妻子和父母在医院的太平间见到他。注意这个时间，晚上9点钟出发，凌晨1点半的时候，他的妻子和父母在太平间见到他。他是在离家之后大约1小时，死在离自己家直线距离800米的地方。他是被5名便衣警察殴打而死。雷阳死了，他已经不能说话，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那他所死在的那个小区呢？那个监控系统呢？据说在事发时间坏了，所以没有留下录像。那据打死他的那几位警察称呢，雷阳已经自己死了。那几位打死他的警察说，雷阳是在附近的足疗店、洗浴中心足疗店嫖娼出来之后被警察抓住了，他拒绝伏法，拒绝顺服，警察使用暴力不当致死的，这是警察自己说的话。他嫖娼之后拒绝伏法，警察使用暴力不当致死。那尸体检查的结果称，他因为那天晚上晚饭吃得过饱，在抗拒暴力的过程中，食物从胃部进入呼吸道，窒息导致死亡。这是尸体检查的结果。他的家人在太平间看到的是他的身上有多处严重的损伤，包括他的头部和生殖器。好好看这一段话，2016年12月23日，圣诞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能够认罪悔罪为由，对5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5名警察安然无恙。那雷阳的案件最终是以他的家人接受了政府的抚恤金，撤回上诉结束。这个案件他的家人撤回了上诉，接受了政府的抚恤金。那政府的抚恤金，有消息说比较可靠的消息是说是 1200万人民币，1200万人民币，应该我没有讲错，1200万人民币，相当于加币240万，这是政府给雷洋的家属的抚恤金。那有消息说，他拿到的抚恤金是4000万人民币，那也就是说加币是 5 million， 500万加币赔了这场性命。我给一个参考性的数据，北京2016年对于交通事故死亡的赔偿金是100万人民币，1/12，如果是1200万的话是1/12，100万人民币，折合加币是20万，这里面折合的加币是240万。我想不管是1200万，还是赔付雷洋家属的是1200万，还是4000万，我们要问的是一个生命能否与一个金额等同，生命可不可以拿金钱来估价。打死雷洋的那三名警察，他们没有逃命，他们没有偿命，甚至没有被捕，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还有那些所有参与流这无辜人的血的人，那些法医，那些警察官，我不知道他们夜里面还能不能够入寐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面对他们余下的一生，我不知道他们夜里还能不能睡着觉。但是我知道神对该隐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那我也知道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雷洋的故事是发生在中国，那在加拿大，在我们这个城市，我们如何来效法我们的神，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我想我们可以尽量多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可能没有那么不公正，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多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尊重他们的生命，珍爱他们的生命。我在想以后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以后要少一点郊游，少一点 potluck 啊？我们改着到温哥华东区去走一走，我们看看那些流浪街头的人，我们把我们的食物跟他们去分享。我也知道每年我们当中都有弟兄姐妹去 Stanley Park， 去 Stanley 公园，去参加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的走长城的活动。我们在座的哪些弟兄姐妹走过去，介绍来。我知道 Irene 是组织者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弟兄姐妹去 Stanley Park 这个参加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走长城活动。这个机构，这个慈善协会是募捐资助中国那些有残疾被遗弃的儿童。那这些孩子你看到有的是眼瞎的，有的是脑瘫的，他们在那长大了，不大可能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其实从人的角度看，只会增添社会的负担。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的生命跟我们这些正常人一样，都是宝贵的，因为他们也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如果可能，我们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富足当中，从我们的舒适安逸当中，分出一点点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照顾，得到关爱，让他们活着有人的尊严。还有下次我们路过天车站的时候，你看到路旁的乞丐，你不要再用厌弃的眼光我们不要再用厌弃的眼光去看他们。即便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路边乞讨，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吸毒，因为他自己懒惰不工作， 即便我们不是每次都去施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心里为他们祷告，我们求神怜悯他们，希望这个人的境遇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得到改变。我们心中那一刹那的祷告，神都垂听，神也纪念我们那一刹那的祷告，一刹那的对这位乞丐所萌发的爱心。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接下来我们花一点点时间看今天的第二段经文，第二十一章。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示罗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并有属城的郊野，这些城四围都有属城的郊野，城城都是如此。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使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一切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我们看到这里的有几个红字哈，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全部都是有，是 or 这个词。神将全地赐给了他们，应许的一切话都成就了，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一切的话都应验了。今天的第二十一章我们没有全部读哈，这一章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以色列人遵照神的吩咐，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从自己每个支派所得的土地当中，总共分出了48座城给利未人居住。21章主要是这个内容。那43到45节，这里的43到45节，它是对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刚才我一开始讲约书亚记是分四个部分，第三部分是分配应许之地。那43到45节是对这个分配应许之地的一个总结。那你看到的这些红字已经告诉你，作者在这里强调了神的信实。那如果我们将这个三节，现在投影上的三节，跟约书亚记第一章的1到9节，神呼召约书亚的时候跟约书亚说的话进一个对照的话，如果你将这三节跟一章的1到9节进行对照的话，你就会看到神呼召约书亚时对他的一切的承诺，一切的应许都实现了。神赐给了以色列人土地、安息还有得胜啊！神的应许一切都实现了。我们今天看了两章经文哈，这两章经文讲的是不同的内容，一个是设立逃城，一个是将诚意分将一部分的土地分给利未人居住，利未人自己不得土地的，但是他们有诚意居住。我们今天的经文，两章经文讲到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忠实的做了啊，神叫他们分配逃城，他们分配了6座逃城，神叫他们给利未人诚意，他们也给他们诚意，以色列人都忠实的做了。今天我们今天的唱歌的第一首诗歌，还有我今天一开始讲到的加勒得地、约书亚得地，还有我们今天的最后这三节经文，其实都在讲神的信实。我们几次提到神的信实哈，今天，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一个问题，就是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的成就，其 其中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的信实，我们的顺服。神的信实，神的应许的成就，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的信实，我们的顺服。换句话来说，我们恩待我们的邻人，我们对他们信实，是神应许成就的管道。我们恩待我们的邻人，我们对他们的信实，是神成就他的应许的管道。咱们设想一下，假如只有神信实，神将他向列祖启示应许的土地全部给了以色列人，假如只有神自己信实，神将所有的土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假如以色列人对自己的同胞诡诈，他们只在自己十二个支派之间分配土地，不把土地分配给两个忠实的探子加勒和约书亚，假如他们不把土地分配给加勒和约书亚，神其实叫他们分配的，假如他们不分配给加勒和约书亚，假如他们舍不得设立逃城，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温哥华像列治文一样，我们不愿意政府把一片土地拿出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暂时的居住所，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以色列人对自己的同胞诡诈，他们只在各个支派之间分配土地，不将土地分配给那两个忠实的探子，神那两个忠实的仆人，他们不设立逃城，他们也不给祭司立位人诚意居住的话，那你说神的应许成就了没有？神的应许完全实现了吗？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就是我们是神的童工，我们是神的同工，神是全能的，神可以叫五饼二鱼变成很多张饼很多条鱼，但是这很多张饼很多条鱼，神是要借门徒的手分给众人的，神要借 门徒的手把这些饼和鱼分出去，成为多人的祝福。神是信实的，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也要对我们的邻人信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公义圣洁。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阿们。